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4号，美国总统拜登及欧盟等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出席了北约、七国集团和欧盟峰会，密集讨论如何应对乌俄战争。在随后发出的北约峰会声明中，与会的30个盟国呼吁俄罗斯立刻停火并撤军，并表明北约亦正加速转型，启动全方位防御计划，仲特地点名中共，呼吁他不要帮助俄罗斯散布谎言，真正促进和平。声明说，俄罗斯需要通过立即停火来表明他对谈判的认真态度，我们呼吁俄罗斯建设性地参与与乌克兰的谈判来取得具体成果，从可持续停火开始，逐步将他们的军队完全撤出乌克兰领土。礼拜四，在总统拜登访问欧洲期间，白宫宣布将接收多达10万名乌克兰难民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礼拜四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亦证实，政府预计今年9月的2022财政年度结束前，接纳超过10万名因俄国入侵而逃离家乡的乌克兰人，人数可能多达12万5千人。联合国难民署资料显示，自俄国今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超过360万名乌克兰人逃离家园，其中超过210万人逃到波兰。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美国接收的6500名难民中，只有700名乌克兰人。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布鲁塞尔期间，美国政府与欧盟宣布一项将液化气直接送往欧洲的重大举措，这一声明会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启动计划标志，意味着美欧将是重新调整能源流动领域，达成一个不寻常的计划。消息发布后，美国的原油价格在礼拜四盘中回落超过 1.5%。 在公告发布之际，欧洲官员要求美国采取更多措施，帮助他们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而美国的商界要员亦都呼吁白宫应该促成新的能源领域马歇尔计划，解除东欧地缘冲突造成的影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个礼拜在空军一号上说，美欧最快在礼拜五宣布一项协议，目的是确保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对欧洲的供应。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布的袭击持续了近一个月时间，引发了大量国际制裁，这个导致俄国国内经济出现严重的低迷状态。24号，全球金融服务业协会国际金融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对乌克兰的袭击将导致俄国的经济增长倒退15年。该机构的经济学家预计，在今年年底前，俄罗斯的经济可能会收缩 15%。到明年，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回到15年前的水平。如果国际社会发布进一步制裁，可能会导致俄国的经济情况继续恶化。报告指出，目前俄国国内的消费者需求急剧下降，而入口数量暴跌。如果国际社会发布更多贸易禁令，这样俄罗斯的出口下降幅度可能会超过目前的预测，导致经济活动进一步受损。23号，中国微博成为第六个被美国列入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暂定清单的中国企业，面临被美国股市除牌的风险。微博的美股股价大跌，一度重挫 10%。 外国公司问责法规定，外国公司必须通过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查，如果连续3年无法满足审查要求，美国证监会将终止该公司的证券在美国交易，因此一旦被列入暂定清单，就将面临3年内被美国监管机构除牌的风险。根据规定，微博可以在4月13号前提交证据，证明自己不符合退市条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3月8号起将百济神州、百胜中国、再鼎医药、胜美半导体、同黄医药等5家中期列入上述清单，此举引发中概股集体暴跌。乌克兰武装部队礼拜四说，他们在沿海城市别尔江斯克附近摧毁了俄方一艘大型登陆舰，名为奥尔斯克号， 从3月24号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看到，亚速海港口上方冒出浓浓的黑烟，下方有一个火球盘旋，这个表明舰艇在袭击中爆炸。该港口自2月27号以来一直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英国天空新闻已经核实了这个是发生在别尔江斯克的影片，俄罗斯国防部没有立即回应这一讲法。损毁的奥尔斯克号将是普京上个月入侵以来乌克兰军队袭击成功的最大船只。礼拜四，拜登在欧洲紧急会议期间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可能性。拜登表示，他上个礼拜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这个话题进行了非常直接了当的对话。拜登表示已经确保让习近平理解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北京亦都明白中国经济未来与西方的联系比俄罗斯的联系更紧密。拜登说自己向习近平阐明了俄罗斯入侵行为造成的后果，并指出北京正在寻求与西方发展更牢固的经济联系。拜登说他告诉习近平知，如果他执意在这些目标上推进，他已经将自己置身于重大危险中。24号，白宫宣布扩大对俄制裁，涉及超过400个俄议员与国防企业。英国跟进宣布针对俄银行、重要产业与精英阶层实施新一波制裁。瑞士首次宣布冻结境内价值约57.5亿瑞郎的俄资产，未来可能仲会配合欧盟扣押更多俄资产。白宫亦都宣布将制裁包括俄罗斯精英、国家院与328名成员，以及48家大型国防企业在内，超过400个个人与实体全面封锁制裁。当日英国亦宣布最新制裁对象共有59个俄罗斯实体、6个白罗斯实体以及多名个人，包括全球最大钻石生产商艾罗莎。据估计，艾罗莎公司市值达66.1亿美元。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小麦出口是世界粮食供应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全球粮食贸易的关键路线之一几乎被封锁，多达300艘运粮船只被俄罗斯军队困在黑海，其中大部分是运载谷物的船只。俄罗斯每年生产近8000万吨小麦，出口近3000万吨，而乌克兰每年出口约2000万至2500万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三发文呼吁普京释放再有小麦的船只，他强调欧洲必须挺身而出迎接这一挑战，我们已经分配了至少25亿欧元以帮助那些受粮食安全影响最大的地区，援助一直到2024年。据纽约时报报道，白宫正正部署了一个名为老虎队的特别小组，他的任务是如果普京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化学、生物或核武器时，美国和盟友应该如何应对。老虎队由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组成，白宫之所以部署这个队伍，证明美国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普京可能对一个月的冲突毫无进展感到沮丧，从而铤而走险释放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据报道，在普京授权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4日后，美国在2月28号成立了用于紧急特遣部队的老虎队。从那时起，该小组成员每个礼拜举行3次秘密会议。拜登总统礼拜四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北约将作出同等程度的回应。拜登说，如果普京使用化学武器，我们将作出回应。回应的性质将取决于使用的性质。当被问及是否支持将俄罗斯驱逐出20个集团的努力时，拜登回答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个取决于 G20 成员国。拜登仲讲，如果印尼等国唔同意将俄罗斯驱逐出 G20， 咁样佢认为乌克兰应该被允许参加 G20 会议。礼拜四较早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话，由于担心俄罗斯正计划对乌克兰人使用呢一类武器，北约将加强自己嘅化学、生物同核防御系统。礼拜四，俄罗斯喺国际社会受到进一步嘅孤立。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 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一项决议得到140票支持、5票反对和38票弃权。这一项决议由乌克兰推出，得到80几个国家支持。决议还要求保护所有平民和平民设施，以及人道和医务工作者和记者。中国投了弃权票。联合国儿童教育基金会星期四说，乌克兰有450万儿童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超过该国儿童人口半数。根据最近的两项研究，与其他新冠病毒变种相比， Omicron 变种在物体表面和人体皮肤上的持续时间更长。第一项研究是由日本京都医科大学的科学家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菌株在塑胶表面持续了56个钟头，而 Omicron 的变种持续了193个半钟头。在人类皮肤上，最初的新冠病毒持续了 8.6 小时。后来的变种持续时间从11小时到 19.6 小时不等。不过 Omicron 在人体皮肤上持续了 21.1 小时。第二个实验是由香港大学的科学家开展的。研究人员比较了原始的新冠病毒和 Omicron 变种在光滑表面和多孔表面上的存活时间。研究不包括 Delta 等其他变种。两日后，大部分的原始病毒都从不锈钢、聚丙烯板和玻璃中消失。四日后，只是玻璃表面还发现原始新冠病毒。而对于 Omicron 变种来讲，研究人员在七日后还从这些物体表面上发现了病毒。不过卫生专家一致认为，空气传播仍然是新冠病毒的最主要传播方式。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这个礼拜宣布，将携手 LG Energy Solution 共同社建立一家合资公司，并通过这家公司投资41亿美元，是加拿大建立首个大型国内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厂。根据计划，这家电池工厂将会设立在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的温莎。工厂的建设将在今年稍后开始启动，并计划在2024年第一季度开始营运。 Stellantis 表示，一旦全面投入运营，该工厂预计年产能将超过45吉瓦时，并将创造约2500个新就业职位。 Stellantis 的电动汽车投资计划旨在到2030年前，全球电动车销售达到500万辆，其中包括欧洲的所有销量，以及北美 50% 的房车和轻型卡车销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